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
小朋友到底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妻子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也根本不重要，他甚至对自己的情绪都不重要，他可以对自己都很狠，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整个家族，我的整个阶层，我的这些去服务。我剥削了你们，但是我并不感觉到是我在剥削你们。你们创造的价值让我一个人赚肥了，我也没有意识到，而我是觉得我才是养活了你们所有人的这个人。
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像我们上期节目的下期预告讲的那样，其实是会围绕一本书来展开，然后呢，围绕这本书我们会有非常多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那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失业名校毕业生日记》，小标题《我在豪门做家教》。
是，这个小标题起的有一点危言耸听的意思了。
不觉得很网文吗？
是的是的是的、对，这个书里面囊括了许多本文作者精彩的人生经历，
非常精彩。但是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先介绍一下今天的重磅嘉宾，也是大家众所期待，已经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的小花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花老师，然后这是我第三次来
是的
这个袁龙这边做嘉宾了。然后这次聊的书不是我本人翻译的，先要跟大家声明啊，因为这本书的译者应该是一位 I 人，但是我们两个共享一名编辑，所以编辑就邀请我来这个为这本书做这个宣传。因为我本身之前大家可能了解我是翻译了狗屁工作还有这个格林童话这个书，所以大家对我的译者身份会比较了解。那么今天结合这本书，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另一个身份，从事了12年的英语教培行业，目前已经顺势退休，然后现在开始专职的去做翻译。但是我这12年的教培的经验跟这本书里面的一些部分是可以有一些共鸣的啊，然后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很好玩的一个故事会大全。
对，因为这本书怎么形容它的精彩呢，就是当你打开第一章第一页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丝不挂的俄罗斯寡头正在他家地下室打我的屁股，
拿着一个桦木条桑拿室里面，很有画面感。寡头的老婆后面还偷偷的开门进来问要不要蜂蜜你们
而且这个寡头老婆好像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是的
是的是的，
对，总而言之就是这样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也不是小说啦，它应该是叫什么真人真事改编，
它是一个非虚构的纪实文学
纯纪实啊对不起，
听起来特别搞笑，就是因为这个故事太逗了，所以你听到非虚构这么严肃的三个字好像很难跟这个书结合起来，但它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我可以跟大家先切入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书的封面，封面上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标题，首先标题是失业名校毕业生日记，然后这个是作为最后的总标题，但是这个标题其实是后面改过，最开始的标题是我在豪门做家教，就是被上面打掉了，说这个标题不对、
危言耸听
不是被出版社打掉，是在更上的审核机构说这个标题不对不合适。刚才也说这个标题听起来很像网文那种故事啊，但是这个标题其实是非常切合这个书里面的内容的，它确实就是在豪门做家教。那最后它取的这个正式的出版的这个大标题，它可能更加符合一下，更加严肃的去解读这本书哈，它是这个失业的名校毕业生。我们的马修就是这个作者，马修他是毕业于剑桥大学，这是真正的名校哈。他毕业之后呢，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毕业那一年应该就是上一次的金融危机，2008年期间啊。那这边稍微要讲一下哦，他这个可能也是书的这个噱头吧。他并不是说真的完全找不到工作。 就是找不到又让他喜欢又比较体面，就像我们父母辈会说的正经工作，就是他又还比较喜欢又比较正经的工作找不着，然后他在想要追求他个人梦想的同时为了养活自己然后去从事这样一份工作。第二个要讲的就是书里面的插画，就是封面的插画，插画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小朋友在那边写作业哈，就是一副被迫写作业的样子，然后就是这个豪门家的小朋友，还有一个右边戴着博士帽滴着汗的就是我们的马修。那么这个上面大家可以数一下他有五滴汗，
这么精准吗？
这个要讲一下，因为最开始插画师画的是七滴汗，这个封面设计出来之后呢就是发给马修看了一下，马修的反馈意见是非常英式的一个反馈意见，说你们的封面我很喜欢，封面插图非常的可爱，但是如果说可以把这个汗水的滴数减少两滴的话那可能会更好一些，但如果你们这个汗水的滴数有你们独特的考量那我也没有关系。
天
哪就是他就觉得他七滴汗显得他太那个焦虑了，然后就是要少两滴汗，然后这边就说没有问题给你减掉两滴，然后就给大家汗水减掉了两滴，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就对于这本书可能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大家可以翻到最后面，最后面也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最后面有马修的照片那一页，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他那个简介，发现他已经实现了他当时的梦想的一半吧，他的梦想是拿奥斯卡了，没有拿到奥斯卡但是就成功的进入了这个行业，他是在这个英国的电影协会机构撰写剧本，然后也在这个英国第四频道撰写剧本，这个电影制片人，这都是他最初的梦想，也是他为什么会去从事家教啊，就是为了养活自己然后可以写剧本当时毫无收入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呢现在他正在享受不用当私人家教的生活，也是因为他现在可以用他的梦想赚钱了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还是比较忧郁和帅气的，这个忧郁的眼神跟他的文风非常不符合就是大家如果看过他的书之后就会发现他不是这种忧郁，他这个是非常注重形象的一个人啊，所以写了一个很忧郁的气质的照片。为了这张照片，我们的编辑，我们出版社还花了不少钱，因为是从一位摄影师那边买的，然后那个摄影师要了天价，就是但是马修就只对这张照片满意，他自己以前也没有留有太多的照片，所以后面就是对购买这张照片。所以通过对于这个封面的这些彩页的部分的介绍，大家可能会对这个书有一点点小的切入了。
而且他的英文名，就这本书的英文标题其实是 A Class of Their Own， 他们那帮人的阶级，就是他们自己的阶级，就是这本书其实讲了非常多贫富差距的问题。
嗯，他这个 class 可以有双重理解，因为他们小朋友是跟后面有举到的对比的例子，就是说普通公立学校的学生他们所享受到的那种偶尔会有的教辅的资源不同的是，这些豪门家的孩子他们是完全是一对一的家教，所以这个教室就是他们自己的教室，没有别的人跟他们分享。还有一个的话也就是这个阶级是他们自己的，对吧，他们这个阶级。你
不愧是英语老师啊
真的
可能是我
想
多了，
就是学生 class 这个部分
对对 对, 对，我也没想到，我想的都是阶级，但是这样一说又很合理，感觉马修他就是这个班级的负责人嘛，然后他带了很多个他不想带的班，而且就是刚刚说到他这个七滴汗变成五滴汗这个他真的好会吐槽
对，然后他表达非常的英式，如果你们有你们独特的考量的话
的
那我也可以对，插画师连忙给他剪掉两个汗。
OK， 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进入这本书的主体故事内容了。
对，就像刚才小老师介绍的那样，开头就是说马修他毕业之后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他心仪的工作，同时又能够支付他怎么说支撑他生活的这样的一份工作，所以在某一个契机之下呢，他就了解到有做家教，就是给豪门做家教这样的一个机会，于是他就开始的去尝试做了。然后马修的背景呢，其实是他是属于工薪阶层，就他父母都是老师，不是说什么大户人家，但是呢因为他父母都是教职工的关系，所以他在中学的时候呢是去到了一所私立学校。然后在英国的这种私立学校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给富人阶级开放的一个教育系统，在这里你能看到所有那种富人家的，就富二代富三代这样的孩子， 所以马修一个你知道工薪阶层的孩子去到这样的一个私立学校之后，本来就遭受到了很多的文化冲击，这个是他的一个背景，就是说他虽然是工薪阶层，但是他有在私立学校上学的这个经历，并且有跟这些有钱人打交道的经历，而且剑桥的经历也能够让他认识到很多这种非常有钱但是可能华而不实没有什么才华的同龄人。
他后面有一部分提到，就是他曾经辅导的一个学生叫霍勒斯，书里面的化名，书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他取的化名，当然不能把这个真实的名字写出来哈。霍勒斯这个小朋友他其实是完全不具备，就是按我们传统的观念来看完全不具备进入这种顶级名校的这种资质，但是当他体现出这种没有资质的时候，当小朋友的妈妈问他，问马修说，哎，你觉得我们家孩子有可能上牛津吗？因为这个妈妈其实是牛津毕业的，马修说啊，当然有可能了。他说后面他书里面的那个内心旁白是说，不是说我为了恭维客户啊，是因为我真的在剑桥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也就是说所谓的名校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我们理解的传统上非常学术非常有智慧的人，也有一些像这种什么都不懂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侃侃而谈然后可能出身很好的这样的小朋友。是，然后我觉得就是从马修的这个个人经历来讲，他是个跟豪门很有缘的人，而且他做这个豪门家教跟他的一些同事，这个能叫同事吗，就是从事同一个行业的
同行、
这个、
同行
啊，因为他没有坐班了这种哈，就是跟这些同行比起来，他所接触到豪门经历也是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书的这个宣传部分也有提到一些词，什么迪拜啦，私人飞机啦，直升机啦，是吧，还有这个托斯卡纳，有没有我忘记了，还是什么另外一个
有类似的地方，
肯尼亚之类的，就是他上这个俄罗斯莫斯科，就他上那个家教的环境也非常的不一般。包括他其实高中的经历也是，他父母是教职工，他们家应该是从十七世纪开始就是一个教师家庭，然后传到他这一代，传到他这一代垮了。不过他 有他姐姐啦，他姐姐是一个很正经的编制内的教师，就是很正经的教师，就是他非常的不正经哈。然后他父母是这个私立学校的老师，所以他有机会进到这个学校。那么我有一段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马修他对鞋子很执着。我之前听那个国内的播客，也有那种播客主他聊到这种什么耐克鞋子啊，或者是阿迪鞋子啊，或者具体的某一款，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情节。我觉得这个情节可能就是因为在青春期这种整个人个性开始塑造成型的阶段，他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他所在一起玩的小伙伴有一部分人有，你没有。那这种很早期的这种对比以及那种渴望，他可能会在心中停留很长的时间。那马修也是当时因为他是买不起这种非常好的名牌鞋子的正版，然后他可能就会买盗版，买盗版就会被同学一眼看穿。然后这个情节到他做家教期间，有一次跟这个雇主来到了著名的瑞士滑雪圣地，然后雇主们去滑雪，他没事逛在这个街上的时候，看到一双天价的 Gucci 的鞋子，他实在是控制不住买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他中学时期受到的冲击，到他这个阶段还留有的一些这个叫什么余波
印记，
对，印记。然后还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们在中学阶段所有的假期，他和他的同学们的一个区别是所有的同学全世界度假，就差去月球上度假了，去哪儿的都有，都是自己家在什么海边的地中海海边的别墅啊，然后或者是飞到哪里的雪山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的马修就是在打工，就是赚他的这个赚他的钱。因为他有讲到他的工作经历，他不是第一份工作经历哈，之前是有这个打工的经历。这些都在他最后的一些分析他的心里面的一些愤怒情绪，包括他对于这个不同的阶级的一些看法，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就是他以一个工人阶级孩子的身份，他学习是很踏实学习的那种，他是真的我们传统意义上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标准那种学霸。他考上剑桥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有这个知识，我们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进名校的这种感觉和他们那个阶级的人他有很早的一个有观察的视角和对比。所以这本书是一个我们去对比不同的阶级他的这样一个冲击，以及不同阶级下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包括他们小孩的思维方式跟我们想象中的小朋友的思维方式也很不一样的一个很好切入的一个地方，有大量的这种故事和细节。
是的，没错。我先说一下这本书给我的一个第一印象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马修诺特一定有一些过人之处。
嗯，
因为他所描述的他在豪门当家教的这些经验是非常不常见的，甚至在他的同行当中，我相信也不是每一个当家教的人都经历过突然之间就被拉去意大利或者法国去度假了的这种经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就像刚刚小花老师讲的，他的这个过往经历，包括他可能旁观过这种生活，他是第一次走进，就是以一个配角参演者的角色走进这种生活，一定跟他自己有一些过人之处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他的这个过人之处，可能龙总提的这个，我倒是觉得更有可能是他的一个感染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文字也感觉到，就是我们没有认识这个人啊，也没有接触过这个人，但是在看书的过程中，你就感觉你跟他就是很铁的关系。他的表达，他的那种跟人的相处，会让你产生一种很强的亲切感，然后他会让人去信赖他，包括他甚至我们待会会聊到的其中最奇葩的一家人，就是这样的家庭的人甚至都有一度跟他要去吐露心声，就是家里的雇主，就是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天然的让人信任的感觉。包括他也是有很硬核的实力啊，人家毕竟是剑桥毕业的是吧，然后包括他什么学科他都能补一补，也是挺厉害的。
他究竟是学什么的？我因为他又给人家补代数又给人家补文学，我有点混乱了已经。
就是学习能力强嘛，有些不会的也是自己现学，就是能现补。他知道最后的时候他也是放下了，因为他应该是一个对自己追求很高的人，他到最后有点放下，就是当他辅导一个学生，因为上流阶级的小朋友他们很多是特别小就会学法语，然后到12岁啊，这些小朋友的法语水平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公立学校的小朋友他们因为那个英文国家的他们也要学一个外语嘛，可能像我们国内你正儿八经学习英语是3年级开始，就是国内的这个教学的系统，然后1、2年级的话其实是没有正式的英文课，然后你如果说是一个海淀的小朋友是吧，你那个3年级词汇量已经有2000了可能啊，甚至是更多。就是这不有一个段子吗，说这个1000词汇量这个小学1年级够不够哈，在英国伦敦是够了，在海淀区不够，有这样一个段子。就类似的感觉吧，就是他当时接触这个小孩12岁而已，但是因为那个小朋友从小学法语，而马修他是公立，他只是到高中才进入这个私立系统，所以他的法语是让他可以很好的应付考试，就比如说他的高考基本上 OK 的分数还不错，但是他法语的真正的水平是不够高的。那么他里面有讲到一段说，按照他以前的性格的话，他一定会恶补，就是会自己是通宵去学习法语，然后去恶补，然后去 hold 住这个学生，但他现在觉得没有必要，他都没有联系那个雇主，那户人家是联系不到雇主的，那户人家的其中有一个案例我们也可以讲，那户人家的雇主是金融骗子吧，应该是父母不在那个国家，父母因为在本国被人骂被人追债，然后就把孩子送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他是跟那个他们家的总管家去联系，说我觉得小朋友需要一个专门的法语外法语教师，然后他推荐了他自己的男朋友，因为他自己男朋友法语很好，对，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面也可以体现，虽然他整个书写的他自己的性格是一个非常搞笑呀很喜剧人的性格，但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履历包括他这一段描述，其实他工作上是非常较真的，其实是很认真的一个人，他后面只不过是放下了有一些没有必要执着的东西，然后就是法语找了另外一个老师。所以我觉得马修他之所以能有这么多神奇的经历，一个可能就确实是天选之子啊，就是纯粹的这个运气啊或者是一些缘分，还有一个确实跟他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实力是分不开的。
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我们可以也是之后再展开讲，就是他是懂得怎么伪装的。
嗯，
就虽然他后面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的自己身上的这副伪装出来的面孔或者说展现出来的气质，但是他其实很会怎么说，就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就他很能够知道怎么去，不能说讨好吧，应该说迎合这些
八面玲珑
对对对，八面玲珑的小 gay 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但是他没有出柜，他是到最后他其实都没有跟家长出过柜，他只是跟其中一个他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学生出了柜， 两个学生出过柜。
哦，你是说学生家长哦？他跟自己家长很对对，很早就出柜了。
哦，对，不是自己家长，我说他的学生的家长，这个是他后面比较纠结的一个点嘛，就是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在做自己。
嗯，他后面跟有一部分的家庭是出柜了的。因为他有魅力的一点我们可以再提一点，就是雇主会二次找他，就这个是很有魅力一点，
回头客。
对，回头客。那个回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小朋友他可能小学期间初中期间辅导过，然后比如说要进一个伊顿中学这种，然后等到上大学申请的时候家长又来找他了，就是类似这种回头，可能会时隔两三年之后前雇主又找到他的时候，他跟这个雇主讲到他现在换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呢他去上课给小朋友上课的时候，小朋友第一句话就是我妈说你换男朋友了，给我看看照片就类似这种。所以他有跟一部分关系比较好的、嗯、可能他可能会选，就像刚才袁总说的、
哦、是那个时装界的，他是跟时装界的那个妈妈出柜。
对，其实跟袁总说的就是他其实很八面玲珑，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会预判一下这个人他的一个包容度和接受度，然后有一些家庭他可能就不说。
那我们要不然就从那个爸妈是金融骗子的那个家庭开始聊起吧，因为那个应该是他进入家教行业至少在本书当中写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案例，就是他去到人家家里面发现被这个管家接待了，然后管家面前有三个家教，他甚至都一时之间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结果发现这家有三个小孩，是一个小孩需要一个家教，他遇到那个小孩了之后发现原来我是来帮他写作业的，
他第一次都没教上，就第一次他被就是去了之后呢发现其实没有小孩要让他教，那个管家就让他回家了，但是他那天的薪水还是领到了的，就是这第一次经历让马修整个人就很惊慌失措，就他很困惑吧，就说你到底要我去干嘛，然后你要我去了又不让我，就是感觉我就是个坐冷板凳的替补队员的感觉。
那家人的这个选家教的方式我觉得是不是跟他父母的行业有关系，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正常人哦，咱们正常人找老师的话你肯定是小朋友的老师是固定的，他们家是这样，他们会随机挑选一些家教，就跟选妃似的，然后他们家三个小孩是会轮流的那个换那个家教，就是今天你教老大你可能明天轮到的是老三，就是流动的一种状态。他后面教到的第一个他们家的小朋友好像是五岁还是六岁，那个时候上来就给他一个就是权力测试，服从性测试。我们比如说一般在饭局上的服从性测试是领导让你喝对吧，然后这个小朋友五岁小朋友的这个服从性测试是他去厕所上厕所一直不回来，然后马修终于耐不住好奇也有点担心，去厕所看他的时候小朋友把屁股撅起来说你给我擦一下屁屁然后后面他回来之后跟他朋友聊到这个事情，朋友告诉他五岁的小孩是绝对会自己会擦屁屁的，他这就是一种要拿捏你，如果你那天给他擦了那他就知道这个家教是可以拿捏的，你没有擦他会得出另外的结论啊。我们的马修没有擦哦，很厉害，他没有擦，他就等于说是领导劝酒的时候顶住了没喝那一杯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发现这种家庭的小朋友跟正常的普通的我们接触的小朋友很不一样，他在这个年纪他会知道玩这些权术和手段。
对，而且这个家庭我觉得很怎么说变态的一点吧就是就像刚才你们也提到他们是请很多个家教然后轮流来给他家里三个小孩辅导作业，那他们就是每一天都会有三个人在那等着，然后呢谁需要哪个小孩有作业就让那个家教去给他辅导作业，但是如果有个小孩没有作业的话就会让那个多余出来的家教打道回府，但是依然会付他的薪水。等于说这家人的概念里面其实这个家教是谁他到底工作能力怎么样都不重要，他重要的只是说他是有一个这个资源在那里。
嗯，哎，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家人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是他们不能走正门进去
啊，对，要走那个马棚子旁边的，
这个应该是独一户哦。其他豪门虽然也很变态有些但没有这种待遇，就是家非常的巨大，他们家甚至是不是有私人电影院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你是进去的时候那个正门是不能进的，你要绕一大圈，这让我想到了古代那种。
但是现在也有哦。
也有吗？
我是没有去过啦，但是我有同事去过，就我同事他是艺术家，然后呢他就有一次受到好莱坞某一位非常知名的编剧的邀请去给他画像，就是画他的那个人像嘛， 说那个人很好什么他们都好，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不能走正门，就我那个同事朋友他只能走他们家那个后门进去，去到他们那个豪华无比的家，然后那个家里面起码有好几个，哦，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有钱人家里面不止一个厨房的，也不止一个餐厅。
对的对的对的，厨房非常多，那个小朋友也跟他搞恶作剧。
是的，你就要找准是要去哪一个厨房。
哦，原来现代社会这种操作并不是独一例哦，我还以为这个家比较变态，他确实就是可能你去到某一个豪门的家里，他愿意开正门给你，说明是对你身份的一个认可。
是的，
你如果只是一个服务人员啊，家庭教师在他们看来是跟司机，然后厨师，然后管家，可能会比这个厨师稍微高一丢丢可能，但是基本上是也是介于中间的，就他们有些项目是厨师不能跟雇主一起参加，但是家教老师，反正至少我们马修做到了可以一起参加，比如说一起滑雪什么的，但是类似啦，他是一个属于是从属于他们家的一个附属人员。所以他只能走这个边门，这个也是我觉得现代社会还有这么封建的这个做法还是非常震撼的。我觉得如果是我遇到的话，我可能看他开多少课时费
对吧，就是会为金钱低头啊这种时候。
我在想如果是，但是我会很介意。
是啊，
这样的操作我会非常介意的，应该是他得给我一个小时开了多少钱，我可以忍受这个屈辱，让我想一想
你的尊严值多少钱这个问题、就是、
对对，如果我们元龙那个听众朋友里面有豪门的朋友你们可以给我报个价哈，然后看看我愿不愿意走你们家边门来给你们上课
哦，说到这个，这本书里面有个情节我记忆也很深刻，是哪一个家庭我有点想不起来，但是某一个家庭他们家连狗都是有阶级的。
莫斯科寡头。
莫斯科寡头是吧，俄罗斯寡头。
对，
就你去到他们家之后给你迎面而来的是一只好像是狼狗还是狼，
哎，对，他们是狼，不是狼狗，是狼。
对，就是狼，
很俄罗斯
他们家把那个狼的耳朵和尾巴都剪掉了还是什么的，这样他们就不会咬人。就我看到那段我的心惊肉跳。但呢这只狗这只狼只能在他们家大门口之外活动，一旦进家门了之后，这只狼想要进来，但是女主人狠狠地把它推了出去，然后抱起了自己真正的就是家里的那个怎么说宠物狗，
宠物小狗
宠物小狗狗。哇，那一段看着我真的是超级难受，就在他们眼里人跟狼跟狗其实都没有什么区别。
对，俄罗斯这家人也是非常让我开眼界，就是俄罗斯寡头是一个奶牛大亨是吧。
对对对，他有400多万头牛。
对，然后马修他其实一直有自我反省，包括他举到这个例子啊，说这个我在赚取俄罗斯寡头榨取俄罗斯奶牛工人赚得的钱的一部分，然后再给他们家小朋友补不必要的课。因为那个俄罗斯寡头那家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还有一点，就是寡头的小孩作为一个没有在英国长大的小朋友，他的英文啊包括他的各种学业非常好，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寡头家的小朋友成绩很好。哎，
是的，马修不是吐槽说原话是如果英国的未来一代都是像我教的小孩那样子的话，而国外的孩子都像他们家那个叫尼古拉斯
尼基塔
尼基塔，对，就像他一样的话那英国可就完蛋了呀
我感觉是不是在预言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不是个案哦。很多其他国家的富豪阶级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可能还有更高的一个目标，就是想要去更加发达的国家，所以他们可能是还有一个要往上走的一样一个动力啊。然后像英国的他们老牌的这种上流社会的孩子，他们更多是要我维持在我本阶级，那可能动力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这可能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也说不定哦，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听众朋友可以补充案例的，就是但那个小朋友真的是很乖。然后这个家庭给我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也非常的好玩，然后这个女主人她搞了很多带引号的事业，就是她有开那个餐厅呀，然后有做美容美发行业啊，然后你后面会发现这都是她老公这个寡头很宠老婆的行为我们这个宠也打引号吧，因为也是把这个老婆当宠物一样啊，就是去支持她所谓的一个事业心，但所有的这一些其实就是一场大型的过家家游戏啦。 我们可以看到书里面所有他老婆开展的所有这些所谓的创业项目都是花钱去买了一个玩具屋一样，然后这里面的人就陪他玩，就是根本不是真正的这个产业。
是，而且这个夫人应该叫玛利亚，我记得这个玛利亚跟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很多其他家长差别非常大的一点，就是她非常明确的在马修这个家教身上寻求情感慰藉。
没错，
而且她可能不止在马修一个人身上，就她有很多的这种异性好友，然后她丈夫好像就是对这些事情很难判断她在意还是不在意，因为她有一种占有欲，但是她是不是真的在意玛利亚这个人很难讲。
她的丈夫我觉得更多是看好戏啦，她不是很在乎的，因为她可能知道这个玛利亚不会做出格的事情，因为她知道她不敢可能怎么着，反正就是我们的玛利亚最多就是躺在马修的怀里让他唱一首歌就类似，但是她不知道我们的马修其实性取向是男性，马修也不敢说，就是然后包括她后面有提到多年后不是又找到他嘛，就是也没有太多年，两年后还是多少，因为那个小朋友确实后面是被伊顿公学录取了嘛，这个马修也毫不意外啊，因为这个很厉害小朋友。然后他当时是约了一个很奇怪的约会场所，然后马修过去是在一个什么喷泉，伦敦的一个什么什么喷泉，他说在那个喷泉里面见面，然后马修说真的吗？是在喷泉里面见面吗？后面他会对这个地点选择很奇怪，因为好像不是伦敦市中心还是什么地方，是知道因为这个玛利亚呢又在英国玩那个什么射飞镖什么飞镖场还是什么飞碟叠场，又认识了一位英国当地的男子，类似这样，然后他可能是要邀请这个男子一起玩，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玛利亚有很多这种异性朋友，但是通过跟马修的这一段描述，我感觉玛利亚是没有做太过的事情的，他只是说他缺乏情感的
寄托，
寄托，对，他更多是像小朋友玩过家家一样的，马修是这个什么猪猪爸爸他玛利亚是猪猪妈妈，小朋友是猪猪宝宝，是不是？
对。
然后他们会玩这样一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一样，来寻求一种情感的慰藉。对，所以我觉得玛利亚她整个来讲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就是心智，包括她这个事业完全是老公哄着她做的，就是她想要追求事业，老公就给她开，但是这个根本没有对外有什么营收的，全都是自己在那儿这个消费，但是她好像都没有感觉到，她好像还真的是觉得这个是自己的事业，所以就是感觉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跟我们接触到的那个几乎快要精神崩溃的乔治的老婆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乔治老婆她的背景比阿特利斯，她本身也是名校毕业的，只不过遇到了乔治，然后她的人生选择就完全不一样了，成了一位豪门太太而不是职场女强人。
那我们就顺势来讲讲 Beatrice 比亚特利斯和他们家的小孩菲利克斯的故事吧。
对，菲利克斯我觉得应该是马修最动情的一个小孩，包括书的结尾我们先不剧透，反正可以先说一下书的结尾非常的伤感，淡淡的忧伤，不是那种非常悲痛的伤感，是那种淡淡的忧伤啊，也是体现出了马修其实对这家的这个小朋友他的情感的投注应该是最深的，
因为这个小孩子给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可能最复杂。菲利克斯最开始出场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不讨人喜欢的熊孩子，而且是你能知道他在故意搞你，他在故意搞坏，在叛逆的这么一个小孩，但是接触下来，就我也没有直接接触啊，通过马修的描述接触下来，你会
带入我看马修的描述，你真的很有，
你就会觉得我就是他
感觉。
对，那个感觉是他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假装很坏，假装很叛逆，完全就是因为这个家庭他烂透了。
就是我们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家人，这个叫诺索夫一家，就诺索夫一家，他的这个爸爸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金融成功男士，自己有一个应该是对冲基金的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他的钱应该是赚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大家如果对对冲基金这个行业如果有所了解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像这个行业他很多时候赚钱是他可能是以他人的灾难是为这种人，他本身就是讲究一个最后的就是我一个结果， 我有多少钱，我是否能够赚到这个钱，但是它过程中会有就是屠杀多少产业呀、啊，或者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就是会让人家几十年的一个很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一个真正的实业公司可能就被你榨干，就类似这种的。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然后包括乔治，他后面也有之后在肯尼亚度假的时候，乔治的父母也出场了。我们也可以看到乔治父亲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人，就他是代代相传啊。到菲利克斯这边不知道会不会有改变，因为到最后结局我们感觉他还是一个很善良的小朋友，还是没有变成像乔治那样的人，所以他们是非常以结果导向的。所以他在跟妻子相处的过程中，他没有任何的夫妻之间的温情，他给孩子相处中也没有任何父子之间的温情，他一切都是
结果导向。
对，结果导向。而且他这个妻子作为他的这个项目经理可以这么说，然后他的孩子作为他的这个项目本身，乔治是觉得恼火，就是因为他在公司里面如果遇到一个水平比较烂的项目经理，然后遇到一个比较差劲感觉已经要失败的项目的话，他会毫不留情的把他砍掉，毫不留情的把他裁掉。然后我们在这个乔治的愤怒中更多的感觉到他是觉得这个项目他没有办法裁掉，这个项目又扶不上墙，他非常的恼火。然后他在这个对于家教的接触过程中，他也是上来就是问你们平时都教了些什么，最近这个效果是什么。他跟任何人接触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浓浓的就是你像在公司里面跟你的上司大老板接触的那种感觉，这种窒息感是完全渗透的。但是他本人又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一个人，就是好像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家其他的那种工作人员，像是保姆啦，然后厨师啦，管家啦之类的。然后其中有一个保姆也有一段非常伤心的经历，当时菲利克斯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个保姆是家里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亲人，就是生病了他回去，但是这个回去呢肯定是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个岗位对于乔治家庭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这个时候乔治是绝对不让步，他说你要么就是留在这里面不回去见你的这个哥哥，要么你就是辞职。但是按照马修的说法，你完全可以找一到两个月的临时的这种代替，这是绝对请得到的。因为这个阿姨跟菲利克斯这些小朋友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她其实才是真正的妈妈一样的。我其实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些，就是保姆其实在家里面从小带到大，带到9岁10岁，然后跟家里面产生一些矛盾也好，或者说家里觉得不再需要你也好，突然之间就让这个保姆回到他自己的国家，然后这个小孩他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有这样的一段经历。然后这个你可以也可以看到乔治完全是通过他按照他的那个价值观来讲，你这样我为什么要再花精力去找一个临时来代替的人，你要么就继续做下去，然后要么就是直接换人。所以他是没有任何人的温情的。我不知道他是因为阶级的关系，还是他这个金融行业的关系，导致他这个人的眼中只有一个结果。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很窒息的家庭环境下，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作为一个原本也是名校毕业，这个里面故事又讨论到他们其中有一度他跟马修要聊到这件事情，但是又戛然而止了。其实本来要更深一步聊下去他的这个本来可以有的不一样的人生，他后面做了这个贵妇太太啊，豪门太太。包括这个菲利克斯这个小朋友，你看起来很叛逆，但其实非常的善良，你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他那种非常别扭，他非常扭曲的一点。但是乔治这样一个按照龙总的说法就是我们书里面的大反派
啊，是的、
就是、但是你他们肯尼亚那一段这个乔治的父母出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作为一个受害者，家里面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你其实也会有一些依稀看到一些痕迹。因为在他们家庭整个度假唯一的一天自由日，就是大家不用家庭活动，就是随便大家自己活动那一天，乔治没有选择跟妻子出去玩，也没有选择跟自己的孩子出去玩，因为他不想面对妻子，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他也没有选择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年也没有见几次跟他们出去玩，因为乔治根本看到他父母就跟逃似的，然后也没有选择跟其他的这个他们整个家族的人都来了，而是选择了和我们的马修两个人去这个肯尼亚的市集上逛一逛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整个乔治这一家所有的故事在整本书里面出现的乔治最脆弱的一些瞬间，应该就是在这个集市上，虽然还是很强势啊看起来，但是他在这个瞬间应该体现出他最脆弱的一点。
我觉得乔治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他从一个有毒的系统里面长出来，然后他进而去维护了这个系统， 而且他是给人一种比起这个事情要一个明确的结果，更加像是他本人的存在感绝对不能丢失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好多时候颐指气使，或者对别人的命运指手画脚，他其实完全有钱或者是有能力去改变一些事情，但是他就是选择了他自己存在感最强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他要的是一种支配感。
是的，
我觉得乔治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效率至上或者说结果至上的这种思维方式。因为说真的，我就这种人我见过，我相处过，他们就是没有任何人的温情的，或者说他们人的温情只会保留给自己最重要的那几个人，在他们眼中其他人就跟机器一样，或者说就是你是一个律师，你是一个清洁工，你是一个谁谁谁，他基本上同样待遇的，就是你要为我服务，你为我服务的好，我可以给你很多的钱，我可以非常的慷慨，但是一旦你不能够为我所用了，或者说你有任何有点像违背我的意愿的这个时刻，那我就不会给你任何的机会。就有点像乔治对待他们家保姆那样子，就他们关系肯定是已经相处了非常多年的嘛，然后乔治肯定也知道这个保姆跟自己的孩子关系很好，但是当保姆提出想要回去看看自己家人生病的哥哥的时候，他是完全不同意的嘛，就说你只要对我没有用的话，我就可以把你赶走，你在我这里没有任何的情绪价值。我觉得乔治就是这样的人，他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因为书里面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乔治他们这一家人呢，就是一直想要菲利克斯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私立学校，但是因为反正种种的原因吧，菲利克斯他也不是特别擅长学习，这样他压力又特别的大啊、所以他最后是没有考上这个学校。
内耗很大的一个小朋友。
是的，内耗很大。他没有考上他们的第一选择吧。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乔治和比亚特利斯又商量说，那就不上这个学校也行，我们再上，我们选另外一个学校。就那一刻马修意识到说，这个菲利克斯到底上什么学校对他们来言可能都不是这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们可以维系他们这个阶层，是菲利克斯以后他作为长子要接管这个家庭，他不管上什么学，不管是伊顿公学还是一个什么其他的学校，他以后都会接管自己的家庭的。
哎，说到这个，你们有还记不记得那个瞬间，狮子王里面有一个给小狮子脸上抹、
对
抹一道红红的那个什么东西，然后里面就是他们在肯尼亚当时有一个乔治跟他儿子应该算是最温情的一个片段，但是这个事情本身不是很温情哦，就是他们上流社会很喜欢出去打猎，一会儿打野鸡，一会儿打这个鹿哈，那次是猎鹿，然后好像是菲利克斯成功的打到了一头鹿，然后那头鹿后面是当地的这个牧鹿人吗还是叫什么牧人哈，就是帮他们解剖这条路之后不是有那个血吗，那个乔治就把那个血抹在了菲利克斯的额头上，马修说那一幕乔治就确认了菲利克斯他们家族继承人的身份，
真的有那种感觉。
对对对，很有那个感觉，就是他们其实小朋友到底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妻子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也根本不重要，我觉得更加变态的可能是有一部分的像乔治这样的人，他甚至对自己的情绪都不重要，他可以对自己都很狠，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整个家族，我的整个阶层，我的这些去服务的，我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所以他们富豪阶层很多会生很多个，对，也不一定单纯是繁殖欲有多强，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我只要小朋友生的足够多，那一定会有一个他出彩的那一个，出彩的那一个就有资格继承我的这个大业，是吧？就是可以传承下去。
这不跟古代帝王就是生一堆小孩生一堆儿子，
对，他跟我们普通人的养育孩子的那个思路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从这小朋友这个角度去出发，就是我们想的是让这个孩子他能够成才，就是都是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能够快乐，这个孩子能够学会这个什么本事啊。当然有一部分家长可能也会更多是去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有这样的一部分家长，但是我们更多是从这个小朋友本身以他为基础，以他为出发去思考的。但像豪门他们很多养小孩可能是以自己出发的，我是需要一个能够有资格来继承我大业的人，有这样一个接班人，那这个接班人的话只剩一个的话，他培养起来我的成功概率肯定不如我生一堆， 啊，甚至有一些过分的可能会有三妻四妾啊那种啊，他可能就是每一个这种女人都是他的一个项目经理啊，然后我会给你配备相对应的资源，只要你跟我汇报你们做的不错，你要多少个家教，你要几个厨师，你要几个司机，我都给你配，然后最后把这个项目给我做成，谁做的最好，那谁就来继承我的大统，对吧？就类似有这种感觉。所以他是以自我为出发的，他更多是要培养出一个他可以满意的，可以让他这个家族不断的保留在原有阶级，甚至在原有阶级上再往上层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其实也上不了了，他们已经在罗马了。就是这个书上有一句话，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人是出生就在罗马，他们已经是在最高等级了，几乎可以说是。所以他们就是要保级啦，保住他这个已有的这个阶层。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这种家庭里面成长的孩子，最开始我们会觉得很难理解，或者甚至觉得他们很可恨，但是看着看着都会觉得这些小孩很可怜。
对，
就是你想象一下，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然家里条件如果好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同时这个父母的教育和爱其实对孩子成长非常重要嘛。但你能感觉到这本书里面没有一个家庭的父母好像是真的在爱自己的孩子，就是说我物质条件全给你配好，但是这个小孩是什么样，在想什么东西，其实父母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就拿这个菲利克斯举例子好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最后菲利克斯不是没考上他的第一选择学校吗，然后就说准备了这个第二选择学校，后来他进去了，进去了之后马修是非常为菲利克斯感到高兴的。
要剧透吗？你要不要剧透预警一下？
好，这里有剧透预警，虽然这本书对，但是是一个剧透了。这个地方真的给我冲击很大。马修很为菲利克斯感到高兴，然后他也觉得就是菲利克斯虽然不是非常擅长学习，但也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得到了他应得的结果。然后这个时候他听到菲利克斯问他说，是不是因为我爸爸给学校捐了一栋教学楼，他们才把我录取的。那个瞬间你会觉得特别的冲击，倒不是说捐了一栋教学楼这种你只会在什么霸总文学里面看到的情节，而是就像马修自己说的，你就算捐了你怎么能告诉你的孩子呢，就是你怎么能告诉他说是我让你进了这个学校的呢，你不就是觉得你的孩子一文不值吗？
这个其实也可以提一下霸总文学，其实比较老派的那个霸总文学里面可能会有，比如说女主要搞事业啦，比如说要做一个珠宝设计师啊或怎么样，然后呢这个霸总因为出于非常爱她哈，这个打引号，然后就是可能豪职投了一个什么产业啊什么，让这个女主成为首席珠宝设计师。但可能最早小时候看这种会觉得哇好帅啊什么，就是感觉这个霸总好厉害啊，女主好幸福啊，但你后面回头看来，这像是一巴掌打在这个女主脸上，就是你的设计是一文不值的，你只是因为是我的女人是吧，我可以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厉害的珠宝设计师。那这个菲利克斯的感觉是一样的，菲利克斯是个非常敏感的小朋友，他如果不是那么敏感的话，他也不会生活的这么大的内耗了，他可能可以很快的就进入这个系统，他可以成为有一些像小红书上刷到的有一些什么太子那种小朋友那种视频，他可能很小就会做出一副非常公子哥的那气，他可能很早就已经跟这种系统和解，他去享受这种系统带给他的便利。但菲利克斯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他特别善良呢，就是他其实一直非常的拧巴，他是有很强的人性在里面，然后他又非常的敏感，所以他其实是自己感觉到了，他问佳佳老师问马修说，是不是因为我爸捐了这个，好像是个体育馆哈，反正都差不多，而是不是因为捐了这个我才进去的，因为这个不是说父母告诉他是我们给你捐了你才进去，只是说父母提到过这个事，然后马修他自己猜到了，那可能跟我的努力是没有关系的，然后他就会在这个事情上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马修也能感觉到这个孩子以后每次走进这个学校看到这一所崭新的体育馆的时候，都是对他个人能力跟他个人存在一个大大的一个巴掌，就是你没有任何的价值，你之所以能有今天，你完全是因为你是我乔治的儿子，你是这个诺索夫家的未来的继承人只不过是因为这样，而不是你本身，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但如果说是那种很早就跟这个系统和解的小孩，就我接触过小孩三岁就会对自己家保姆就是那种颐指气使，他会很强烈的意识到这个是保姆，就这个人是保姆，我是主人，他甚至会直接说出来， 工作上接触过，但不是我的朋友哈，我也不会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接触过这样一个姐姐，她家里非常有钱，她就是在饭局上非常骄傲的跟大家说这个故事，说哎，上几天我和我老公都不在家里面，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后面告诉我的，说阿姨跟她说你这么晚了还不去睡觉啊，你应该去睡觉了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家儿子就跟她说，你只是保姆，你怎么可以用这种语气跟我讲话？然后那个小孩才3岁，然后他回头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妈妈，妈妈就觉得非常的骄傲，不愧是我儿子，然后在饭局上很骄傲的跟大家说，就是
哇，
这种就是他们就是内化了，或者说进入了这个体系，进入了这种统治阶级的思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情况下，我个人不是很建议，就是我们想要好好学习的小朋友，然后家庭条件就是我们正常家庭的，就是以付出劳动赚钱的这样家庭成长的小孩，去使尽办法挤入像伊顿公学这样的学校，哪怕你有机会，哪怕你可以进去，因为他们是更多是统治阶级思维的培养方式。你进去之后你会去受到巨大的冲击，然后我们所有的公序良俗，就是我们认为是美好的道德品质，在他们那边可能会成为一种弱者。像乔治他比如说出去的时候，他对于工作人员颐指气使，这就算了，人家 毕竟是服务人员，他可能还有道理说你是服务我的，我就是可以要求你做什么事情，这还有一点点道理可以讲。我们的乔治是霸气到什么程度呢？是对同样五星级酒店里面的客人，就人家坐在那个桌子上，但他看上了这张桌子，他想用这张桌子，那这个坐着的人也都是五星级酒店的这个客人呀，可能是7星级吧，因为是迪拜，然后他就直接说，就说你们走开，我要用这张桌子。他是完全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在他的生活中从小到大一切都是他是支配者，他是上位者，他的这样的思维。然后在这样的阶层下，他们可能会觉得把小孩培养出这种思维的才是成功的。而如果说这个小孩是非常敏感的、善良的、具有人性的、会关怀他人的、会去体贴保姆的、会去跟工作人员以其他人去共情的，那他们会觉得这个小孩太不上道了，他会觉得养得很失败，他会对这个小孩就是有一些就是负面的评价，那这个小朋友是得不到父母的认可的。我有接触过这样的学生，他父亲是非常传统意义上成功的大律师，然后名校的教授，但他就是从小就喜欢艺术，喜欢画画，画得非常的好。我还有一幅他的画作，那个时候他才高中，他送了我一幅油画，但他现在已经是在英国经常会有大的展览，个人的展览，巨幅的画很多。我们可能可以看到觉得他非常的成功哈，就是他有这么多的展览，而且包括他经常去英国的一些小学做一些志愿的活动，然后他会跟小学生上这个美术课。但是他其实一直气质非常的忧郁，男孩子，然后养着长头发，整个非常的忧郁的眼神，因为他一辈子都得不到，至今为止没有得到他父亲的认可。他父亲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爷们儿，是吧？然后一个成功人士，然后像他这样既没有去学理工科，或者也没有学法律，也没有学金融，而去搞这种什么画画这种没用的东西，是吧？然后整个人的气质又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男子汉，所以他的父亲对他的评价一直是很低的，所以他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当时在我这边读书的时候，我非常不理解，因为那会儿我也很小，给他教书的时候我才20出头，然后觉得他很厉害，好优秀啊，因为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讲到某一个人物啊，或者一个什么动物啊， 他上来说小花老师我给你画个插图吧，他上来就画一个，很快画得很像，我觉得好厉害。他可以给那个新概念课文配插图，上课直接在黑板上很快速的配一个插图，我觉得好厉害。我觉得如果这样的小朋友是我的孩子，我是教了不得了，但他说他爸爸觉得他特别没用。那我现在有了10多年的这个社会的接触之后，包括看了咱们马修这个书之后，我其实就明白了，就是这就是不同的阶级，他很多时候在育儿的态度上会跟我们可能所处的阶级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再次跟这个英文版的标题 A Class of Their Own， 他们自己所处的这个阶级可能是会有一个印证。
我觉得这种教育观的不同，说到底层是一个价值观的不同。一些人，就比如说你说这个案例里面那个父亲，律师父亲的价值观跟他的儿子跟我们就是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种是他不自知，就是这个父亲本人他可能不自知。像书里面又是肯尼亚那一段嘛，乔治他们家在肯尼亚的有一片私人海滩，然后有一个大别墅，可能一年也就去一次，或者是几年才去一次度个假这样子。然后呢，在新年那一天，就是没有所谓的家庭活动的那一 一天，乔治不是跟马修一块儿去到肯尼亚所谓的民间吧，
老百姓去的地方，
对，去老百姓去的地方那些市集，然后他们又去到了海边，然后在海边就看到了非常多的当地人跟游客挤在那个海滩上面。然后这个时候呢，乔治是非常骄傲的指着远处自家的那一片海滩的那个航线说啊，那可长达6公里呢，就是非常骄傲
的，
是的，我们家的，多安静多干净，然后没有什么人去。然后这个时候马修就是非常的，内心已经是非常的愤怒了，因为这个就是你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在乔治的眼里这个是他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你换个思维想一下，这片海滩本来就是应该是本地人的，他们是只是说因为有钱把他们那一片海滩化为私有，然后他们一年也用不到几次，他们买下这个海滩的这个使用权和控制权完全只是为了可能几年一次的这种为期几天的旅行，这是唯一的目的，但是就会导致其他人所有的人没有任何的机会去接触那片海滩，就是他们对于资源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像 hoarding 一样垄断。
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段中马修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分析，可以看到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的变化。他从很小的时候进入这个私立学校之后，进入冲击，接触到这个豪门阶层，一开始是有点羡慕也好啊，或者是好奇也好，他去靠近这个阶层，到最后他看透了这个阶层之后，终于知道自己愤怒从何而来，然后就是他自己也就去分析了一些东西，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有一个怎么说呢，左翼思想的崛起吧，个人内心的，就是他后面有说到说有些国家海滩是没有，是不准私有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骄傲，对不对，是不是在点我们其实马修没有说出来，其实他就是在讲海滩这个大自然的资源是不可以私人的，就是应该我们所有人共有的，他这个行为就是不合适的。他其实是在这边其实已经在提出一个质问了，肯尼亚以前是被哪个国家殖民啊？就是好像殖民主义已经结束了，但好像又还在那种感觉，就是他们因为有钱就可以把6公里长的海岸线直接给包起来，他们这家人只一年用一次，而老百姓包括我们这些花钱去的游客都只能在那个公共海滩上挤着，对吧，非常拥挤。然后它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就是他们有一晚进行了一个全家的一个派对嘛，然后这个派对感觉非常的好，在海边有那个沙滩椅呀、啊、我忘了有没有篝火啦，类似这种感觉非常好。但是其实马修这个时候他跟他最开始接触到这个豪门阶层的马修已经有点不一样了，这个时候马修他更多的想的是在沙滩，在海边这么漂亮的白沙滩，那么干净，然后可以在离这个他们的住宅区这么远的地方放这么多座位啊、躺椅啊、各种设施啊、烧烤架呀、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工作人员他们开着这个越野车来回了多少趟，他想到的是这个事情。所以我其实可以感觉到他到这个阶段他已经完成了他个人思想的一个转变。他当然他这个书本身更多是一个讲故事一样的故事会，他并没有上升到社会这个书籍，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作为一个社会研究书籍的很好的一个案例补充。然后马修在中间他其实已经自己在归纳在总结一些东西了，所以我在豆瓣上给这本书的这个评语就是前面非常非常搞笑，到后面其实有严肃起来。
是的，
你甚至可以觉得这本书是一本严肃文学，就是
非虚构纪实类，
对，非虚构纪实文学。它其实到后面你会有很多的思考，他个人如果说没有完成这样一个思想的觉醒，没有意识到这些的话，因为我相信如果是我们在小时候工人阶级出生的孩子，如果有机会接触到豪门家庭，我们最开始也是好奇为主，有些可能会感到自卑，有些可能没有自卑，就是如果像是我的话，我一般接触到都是像刘姥姥一样，就是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内耗，但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各种参观，哇，又一直在那种感觉。接触久了之后，他不断的跟这个阶级去靠近，靠近久了之后，他慢慢的知道自己最初其实隐隐约约就存在的这个愤怒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其实已经自己给出了一个解释，一个解读了。
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哎，因为我其实很能共情马修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们也许都对这个阶层有过一些憧憬之情，就是在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现在的社会现状之下，大家都想过如果我是一个有钱人那该有多幸福，因为你真的能看到很多时候有钱是为所欲为的，包括马修他刚开始当家教开始有了这种一个家庭可以突然的把 把他带去瑞士法国度假，说去意大利就去意大利了这种想法的时候，他其实挺开心的，就是他有了这种说我也能坐直升飞机，就是私人飞机，我也能突然之间想干嘛就干嘛的这种好奇的心理。当时包括不是那个鞋吗，他曾经纠结过，就他小的时候想要穿好的鞋，但是没有机会，等他稍微有了一点点积蓄了之后，他就豪掷千金买了名牌，就说明了他是一定程度上真的想对这个阶级有一些靠近的心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他也不想成为这些人这个样子，就是这些人或者说这个系统本身，这个为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逻辑能成型的背后是一个很病态的社会，然后他就是不想成为这种人，他成为这种人对他来讲是一个对于自我价值的否定。然后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能够理解他的那种心情，就当你看到了一些他们背后所展露出来的这个社会现状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如果你去拥抱了这些特质，你就不是你自己了。
对，我可以插一个，就是他有两次不同的选择，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本书中段的部分有一个就是那个搞时尚的那个妈妈，然后邀请他去他们家住，因为他马修当时前面租的那个房子特别的奇葩，那个大家可以去书里看，租房经历特别搞笑，他前面住那个房子特别奇葩，他想要换一个地方住的稍微舒服一点的时候，这个妈妈竟然提供他们这么漂亮的这种 apartment 里面一间独立浴室的房间，然后只收他一点点钱，马修是超级开心的搬进去了。但是其实我作为一个现在35岁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我会知道就是你寄人篱下是不会好受的，而且你比他其实第一个阶层的住进去一定不会有好舒服的感觉，哪怕是这个妈妈比较善良也比较那种随和，其实在里面感觉也不舒服。然后马修当时是义不容辞住进去，但是在书结尾的时候，乔治他们家要从伦敦市区搬到那个可能稍微郊外一点的大豪宅大庄园去住的时候，向他提出这个庄园里面给你留了单独的一个屋子，然后还给你单独配辆车，以及你到时候可以在这个庄园里使唤所有我们使唤的人，只要你陪着我们的这个菲利克斯，因为菲利克斯很喜欢你嘛，就是你陪着他继续去做这个全职家教，然后当然薪水也是很可观的，就 OK 的时候，马修是非常斩钉截铁的说了不。当时那个乔治他们非常的意外，那我觉得我也是可以理解这个选择的。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有类似的体验啊，他当时是阴差阳错到一个豪门当了家教，然后那个他进去之后就发现其实对方并不是要求他真的给他们家的孩子教英语，那个已经不是小朋友了，那个其实已经是一个姑娘，已经是18、19岁的一个女孩了，然后她其实不是要学英语，而是她爸爸想要给小朋友找一些不那么乱的人的朋友，
花钱找朋友。
对，这个孩子是需要一个陪伴，但是呢他平时接触的这些要么就是想通过他们家庭往上爬的一些有心机的人，要么就是同样这个阶层那些纨绔子弟，但是那个女孩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善良，就是那种保护的很好的，他爸爸其实就是想找一个人陪他玩，然后每个月给我朋友非常多的钱，具体数目我不说了，大家反正往多了想我朋友是前几个月是非常的开心，那阵子甚至有很多人说你发了什么很惨了，怎么这么多钱，就当时他非常的富有，然后没有到几个月的时候他就开始陷入了精神上的危机了，就是我们其实在狗屁工作里面有讲过，就是你其实没有任何的真正的工作在做，你其实就像是他的一个随从，你是一个英语老师呀，对吧，你对自己的认知是一个专业工作者，然后你在这边成了一个随从这样的一个存在，随了一个丫鬟这样的存在，虽然这个女孩其实对他挺好的，但是那个阶层的人无意间都会流露出一种别人是附属的那种态度也好，或者是你没有真的在教英语也好，我朋友没有几个月就陷入了这种危机，然后他后面硬挺挺了一年，因为你挺了一年之后赚了一大笔钱之后本来可以继续赚的，然后他就把这份工作辞掉了，然后周围的人都非常的不理解，我说我可以理解你了，完全可以理解，然后后面他就跟这个妹妹说，你有任何想找我的时候你都找我，我随时会去陪你，但是你不要给我钱了。然后后面那个妹妹也是经常会找他，包括他巨豪华的生日派对，他们会租城堡，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大礼包，各种各样名牌的礼物，然后就是但是我朋友会给我拍几张照片说，哎，5分钟就腻了，就是那种感觉就好无聊啊，就是充斥了那种珠光宝气，然后所有人都啊大家一起做面膜啊，然后专门的理发师啊，巨漂亮的布景啊，各种吃的啊什么，但是他就是5分钟就无聊，他说小花真的不 不如跟你在路边撸串撸五分钟。他说就是那种幸福感差太多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其实很理解马修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是我朋友的亲身经历，包括我是个人的。刚才跟大家开玩笑，如果有听众朋友如果是豪门可以给我开很高的课时费让我去当老师，但是我其实不会啦，我是可能也有些马修这样的一个觉醒。我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宁可是比如说我上100个小时的课，但是我同时教10000个人，我喜欢这样，而不是说我其实课时费一度是已经到了1000个小时了，但是我不接学生。就是我一直在思考，我不管教的再好，你不管再有钱，我一对一这个资源是巨大的浪费。你付1000块钱给我，我给你讲1个小时英语，我一直对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反正我是自己对这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别人可能会觉得出了1000块小时给我课时费很高了，但如果我同时教很多人的话，其实我的收入是比这个更高的。但这个不仅是收入高低的问题，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不对的问题。就如果很多人他能够享受到这份教育资源，但他只需要付我觉得一点点钱就可以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合理的。就像后来马修给公立学校学生他做志愿者免费给他们辅导一样，那我甚至有一些免费的合作，我也是愿意去做一些公益的项目。但是你说你哪怕是真的给得出1000块钱1小时给我，我还是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别扭啊，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类似的感觉，可能就是跟马修一样无意间体会到了这个 a class of their own 是存在问题的。
小黄老师 respect 呀、啊，希望世界上多一点像你这样的老师。
嗯，我跟马修应该都是属于那种可能曾经对于这种富豪也很好奇，但是最后发现自己还是非常的我觉得他的思维还是跟我很相似的，就是比较有左翼倾向的这种，就是工人阶级思维是很重的。
是的，我觉得我也很能够理解这种心情。我刚刚其实想讲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是我这里再多讲几句，就说因为反正工作原因，我肯定也要接触一些，我也接触过一些那种特别有钱的人，什么好莱坞的编剧啦，或者是那种比较有钱的藏家之类的。不是说没有机会我去跟他们搭关系或者什么的，但是我整个人就是超级别扭，我就是他们说什么做什么我都觉得看不惯，然后我又是那种我就不像马修那种八面玲珑，就是我看不惯你，我都直接写在脸上的那种。但是就是我觉得有钱人的思维就属于他们看不到别人，看不到其他人所付出的工作，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代价。就这个甚至可能都不怪他们自己眼瞎，而是他们可能从小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长大，他没有办法去接触其他阶层的人，就好像这个书里面的那些小孩一样，他们如果从小就是在一种被这种极度保护的状态下长大，然后呢他们身边的朋友甚至都是自己父母花钱雇来的，他们怎么能够知道在一个海滩办 party 那么多的餐桌椅子是有多少辆卡车来运的，他们不会知道这些事情，除非他们去亲身经历去做过或去体验过，他们才能够知道这背后的辛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反正让我觉得很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说这些小孩他们你其实不能怪他们，但是他们所处的这个阶级就注定了他们就缺乏这样的思维，然后有像马修这样的老师就会让你越发的觉得啊、哦、天哪，就是阶级的鸿沟很难去逾越。
感觉这个阶级的人就是他们不知道生活是有后场的或者是后台的，就他们只能活在前场的表演的那个环节，但是所有的后场准备他们其实完全不知道还有这种事情存在，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
对，他看不到后面的所有围着他转的人。我觉得这种看不到是一方面是看不到，还有一部分是他们是觉得没有必要看，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世界是围着他们转的。
是的。
我想起了还有一段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书我是在8月份的时候看的嘛，然后我昨天晚上 又重新翻了一遍，然后看到它里面提到说他们那个不是肯尼亚那个有沙滩，然后有什么这些很大量的工作要做嘛，马修他说乔治肯定很骄傲自己为当地提供了这么多的工作岗位。太有意思了，我觉得就是马修非常敏锐很犀利地把握到了这个资本家的心态，就是我剥削了你们，但是我并不感觉到是我在剥削你们，你们创造了价值让我一个人赚肥了我也没有意识到，而我是觉得我才是养活了你们所有人的这个人， 是我提供了这些工作岗位。马修就把这个他就一笔带过，但是我第一遍看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这句，然后第二遍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句话，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犀利。嗯，果然是从事这个剧本创作。
他很有洞察力，我觉得就是他能够透过很多生活的表象去看到本质。
很希望我们马修以后能拿这个奥斯卡。
是、
这个、实现
希望他实现了梦想。
对对对，
哦，这本书里面他还提到了一个切面，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跟这些豪门小孩打交道的时候，他有描述过几个孩子对于知识的那个态度，让我觉得很有趣。菲利克斯他有一个姐姐叫艾斯梅，如果没记错的话，艾斯梅是一个挺聪明的一个姑娘，但是艾斯梅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她很喜欢玩概念，就是她会经常说一些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错呀，或者说这个艺术家表达了什么什么思想。但是你能够明显的从马修的这个描述当中感觉到艾斯梅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尤其她会说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你就会觉得你在说什么呢。
我、哦、这样说是不是在骂我们自己啊，就是艾斯梅很适合做播客。
不停的输出那些标签化的观点。
没有，他不适合做播客，他可能适合做小红书。
哎，对，是就是在那个几百字里面可以讲的，有大量的这种术语会输出。我觉得就是他的形象非常像那个白莲花第一季里面那个家庭的那两个女孩，就是非常有那种代入感、画面感。当时我看到这一小段，因为他在书里面出场不多，但是看到这一小段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白莲花里面那个第一季那两个小姑娘那个样子。
哦，而且他在书里面说到了有一个我觉得袁总可以补充的，就是好几个家庭的孩子反复提起了一个英国艺术家。对对对，然后就是都说、
哎、
说你喜欢哪个艺术家，然后都说这个名字，后面马修都烦了，他说你们能不能认识点别的人。
哎，那个寡头家挂的也是这个。哎，寡头家是不是桑拿房里面就挂着？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过吧。
对，我好像在书店也看到过。
他就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应该是很有名了的一个商业性质比较浓厚的艺术家。他可能早期还是做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他最著名的是那个他把很多的动物标本放在一个大的箱子里面，就好像比如说金鱼啊这种鲨、
哦
啊、不是金鱼，是鲨鱼。
哦，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大家都看到过。然后他还做过一些比如说跟虫子苍蝇有关的装置，就这类的。然后后面他就开始画小圆点，就是彩色的圆圈圈，这个书里面也有提到。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很商业性的一个画家，但是对书里面提到了好几次提到就是 Damien Hirst 的时候，我都在心中就是在暗笑，就是对呀、啊、的确就是这样。因为有钱人他们喜欢的艺术家就那么几个，然后 Damien Hirst 是那个年代真的非常有名，而且他是英国人嘛。如果你把这本书放在现代比如说放在美国，那这个人的名字可能会换成比如说 Jeff Koons，就是做那个气球兔子的那个
、这一点也非常的有意思。你想当代艺术家这么多，出名的应该也不少，为什么这个富豪圈他们的审美会如此的集中？
跟他们审美没有关系，这个艺术的审美对他们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东西的价值，或者说它的社交价值。因为大家都认识这个人，知道这个人的名字，然后知道他的作品大概长什么样。如果你们家有一幅他的作品的话，他是一个很好的开启社交对话的一个方式，
同时也是亮了亮你们的财力，就是
对展露自己的身份这种感觉。
而且这幅画就几乎就是你挂出来大家都知道，就你就明码标价，我们是买得起哪个价位画作的家庭啊，所以跟他欣赏审美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什么关系。真的，
他的审美就是财富，财富就是他们的审美。
你们能不能去喜欢一些你们买不起的艺术家，比如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之类的。
哇，那你是没有见到真正有钱人的家庭，有真正真富豪啊，就我觉得应该是比这本书里面还要更高级。那些富豪就他们家收藏的东西应该就是文艺复兴或者就是更加早期一点的作品了。
史前文明家里有三星堆。
哦，但是很多那种有钱人他们喜欢收藏其他文化的史前作品。
哦，好殖民哦。
非常，比如说家里会有什么非洲面具，或者是那种不知道哪搜来的这种中国佛教的那种壁画，然后剥下来的那种东西。你知道壁画它可以剥下来的吗？就是被人家偷走的时候。
哎，你们看过那个电视剧吗？我现在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有一个亚洲的女脱口秀演员很有名的，她最近拍了一部电视剧。对对对对，那个电视剧里面最后对壁虎那个里面，最后不就是那个女富豪死掉死得很惨那一段，就是她家里面就是正在展示那个，全都是这些就是其他国家或者部落人家那种非常尊贵的，人家可能有宗教价值或者是有人家这个什么价值的那种皇冠，但对她来说，她去收藏这些东西就是 because I can， 对吧？因为我可以，我买得起，然后把人家非常尊贵的东西买回来放在我这边，对他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用，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欣赏它，更不会去崇敬它，更多是把别人视作为神灵的东西放到他这边，像个玩具一样放着，这种满足他这种心情，我觉得就是一种殖民者心态，应该就是类似的。
对，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有几个细节不多，但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有切身的感受，就是里面的殖民色彩和种族歧视的色彩。他提的非常快，有那么几句话，但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比如说马修应该是在某一个那种以前可能是穷人区，但是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乡绅
啊，这个叫 gentrification 是吧？
对， gentrification 过去就 gentrify 了之后，那里可能开了一些什么画廊或者是这种艺术场所、酒吧、
素食餐馆、瑜伽馆
对，然后在这栋有一栋楼的顶上，就是参加某一次什么开幕酒会吧，然后呢一堆的白人拿着酒杯从顶楼往下看，望着那些就是街上的本地的黑人居民们沾沾自喜，好像有这么一句话，然后那句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非常写实。
我可以补充两件事情，就是我接触过一些印度人嘛，印度的富豪他们很喜欢把豪宅盖在贫民窟很近的地方，这跟欧美的做法不一样，因为印度他们可能种姓制度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很穷的人是不会有那种就是说我去抢劫呀、啊、什么的，他们会心态很平和，所以他们可能不会像欧美人会很害怕流浪汉很多的区域，他们会专门去开辟一个富人区。印度富豪他们会把他们巨大的豪宅建在贫民窟附近，然后早上起来在自己几千平方米的我会夸张一下哈，然后打开窗喝着我的仆人给我递上来的咖啡，然后我往下望下去是一片贫民窟，他们的心情非常的好。然后我还认识一个印度上流社会一个富豪太太，我跟她是因为工作关系就一次饭局的接触，但是我们是完全不是朋友，然后就是这么一次接触，她上来第一句话就是 I have three servants, how about you? 我有三个仆人，你呢？然后我说 zero， 我当时都震惊了，为什么？我完全没有办法 get 到他们的这个思维啊，然后他可能被我的坦然也惊到了，就是我非常坦然说我没有啊，然后就是 zero， 然后他可能就是也没有体会到那种乐趣，他可能想要比过我，然后他因为工作关系跟他接触，他可能以为我是中国的上流社会的人士啊，他其实不是，然后他可能要比一下啦，然后就是我就会觉得他们的这个思维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富人阶层，包括书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我们说像乔治他虽然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人，但他跟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现在可能尤其在欧美，像你不可以歧视黑人，对吧？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但是呢你现在的很多白人的行为，他们可能内心深处并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时候乔治的爸爸就直接说了一句话，说那个是黑人，然后马修就很震惊，第一反应是很震惊，然后第二反应他就想过来，哦，其实乔治爸爸只是把他们这个阶级所有人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而已，他这个老头因为是更早一辈的这个白人上流社会的人，他更肆无忌惮一点，但到了这个现在这一辈的人，他其实内心还是这么想的，只不过这部分人选择不说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想补充的细节，是我之前应该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看那个 Shameless 那个美剧嘛，无耻家族，然后当时有一集里面的内容对 Frank 的行为不是很理解，就是他们在的那个街区，因为他们是美国最穷的那种底层的家庭嘛，他们在那个街区就特别脏乱差，然后毒品呀，然后什么各种乱七八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群所谓的 gentlemen 吧，应该是绅士，看上他们这个区域，觉得他们这个 neighborhood 很有开发的潜力，要在他们这边开星巴克，开那个就是瑜伽馆，健康素食餐厅，然后就要对这个区域进行这个 gentrification。 然后 Frank 是非常激动的反对这个事情，他发表很多的演讲去反对这个事情，然后在酒 吧里面大肆演讲，因为我比较小那会儿，我就想那可以让自己居住的环境有这个好的改善，对吧？这些人过来投资啦，你这个地方会更干净更漂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为什么那么反抗呢？但是等到我看马修这个书里面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已经完全理解这个事情了。这个其实就是虽然不是国家的殖民，这个也有点像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殖民，这个区域本来是属于人家的，不管再怎么破在他们有钱人看来，但是这个是属于人家的一个生活的地方，然后你们耀武扬威的进去，姿态高高在上的去进行所谓的这种绅士化，那对于本地的居民来看，他们就像成为了一个动物园里面被观看的动物一样，你们在上面像袁总说的在上面搞活动，一群白人然后拿着高脚杯然后在上面看这些就是算是贫民窟的这种居民那种感觉。
对，而且还有一个更实际意义上面的影响，就是一个地区它一旦乡绅化了之后，它的物价房价一定会上涨的，那这个地方本地的本来居住的人他们就付不起这个租金，或者说没有办法在这里继续居住下去，他不得不往更远的地方去搬，搬到更远的地方把那片地方给盘活了之后，那这群乡绅的人又过去了。我为什么这么有感触，因为纽约很多地方就是这样子被 gentrify 的，然后纽约唐人街就是在不断 gentrify 的一个过程，当地的很多老的居民就可能是上一代或上上代的这种移民吧，我们的父母甚至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辈的，他们在那里住了一辈子了，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他不得不考虑要搬走这个地方，但他们不可能搬的，就住太久了，他们也没有，就这是他们的家呀，你不能够要求他们去搬离自己的家。但是很多 gentrification 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就他让本地的居民没有地方去居住了，把他们给赶走了，其实就是殖民主义的这种，
就是殖民思路。对对
对, 对，是一个殖民的思路。
哇，我们这本书看来很深啊深不见底，有没有？其实马修确实我感觉涉及到很多点。
那说了这么多这个阶级呀、殖民啊、种族等等这些议题之后，还有一点是我看这本书让我很感动的吧，就是马修对于自我的探索，尤其是关于出柜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也是因为刚才有提到，就是整本书有点像展现他自己的一个思想的转变，或者说是左翼思想的这个崛起吧。在这同一个时间轴上面，他也慢慢的意识到了表达自我或者说做自己是多么重要和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可能从私立学校，就是 他自己上中学到剑桥大学到后来上班给人家做家教，这整段时间他对于自己的性取向是没有跟别人公布的，就等于说没有大型的出柜吧。他跟自己的父母讲，或者说给自己身边很熟悉的亲朋好友有讲，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能就是在有在做家教的时候，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其他国家其他城市的这个同性恋的人群，然后看到别人那么肆意的活着，让他意识到他自己其实也不想藏着掖着，他就是他应该要能够做自己。
应该是不是有一次电影节那个，
对，电影节他去那个
迪拜，
对，迪拜的时候他不是去了一次电影节嘛，然后还那个电影节结束之后他们好像去那种类似于 after party， 然后呢就刚好经过当地的一个 gay bar，
在迪拜去 gay bar， 当时经历非常惊险。对，
是是是，因为迪拜是不允许同性恋，就是会有人身危险会被抓起来嘛，所以当时马修去的时候会战战兢兢的，他觉得看谁都觉得像是便衣警察这样，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就是放肆的去玩。但是呢他在那个酒吧里面就慢慢发现其他人，就是很多的本地人就完全不在乎这个事情一样，非常的灿烂的享受着他们在那个酒吧的时光。然后那一刻马修就意识到说，哪怕他们是知道自己这么做是有什么什么样的风险，但是他们仍然选择在 gay bar 就是要狂欢呀，就是他们就是要肆意的去做自己。然后在那个之后，我感觉马修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就他开始，他好像从迪拜回去之后就跟他的一两个学生，最开始是学生，后来是一两个学生家长去出柜了。
对，包括到后面可能再有新的工作机会的时候，他就是可能一开始就说了。马修有一个细节就是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他跟父母出柜这个细节，就是他的父母我们整体读下来是非常开明的，应该算是可能给子女压力很小的那一类父母了。 但哪怕是面对这样的父母，马修他，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他个人性格，还是确实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好，他是自己被剑桥录取之后才觉得有资格跟父母说，因为我要同时告诉你们一个可能让你们觉得很这样的消息，然后我要拿另外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来对冲一下，就是他在那个时候才有勇气跟父母说这个事情，但是父母是非常欣然就接受这个了。但是我觉得可能马修身上他所遇到的，他更多不是社会对他的，可能更大的社会有，但是他那个小社会里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阻碍，他更多的是他一个内心，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禁锢，然后他后面是慢慢慢慢，包括他个性方面，我们之前袁总也提到，就是他不是很开始戴着面具嘛，就是跟很多家长啊学生啊接触，但他后面越来越做自己了，我觉得就是他慢慢的去把这些东西都放下了。
是的，我觉得这一切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就是他出柜也好，或者说他最后决定不再做家教，而是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或者是去做公立学校的志愿老师等等，这一切都是有关联的，就是有一种像是在寻找自己，最后找到自己，打开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看到后面会很为他感到高兴，因为从这本书一开始，他好像在一个人生的低谷期，有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离他很远，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养活自己，到了最后他非常坚定的在走一条也许没有那么容易的路，但是他已经内心完全自洽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为他高兴的，就是你会真的希望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嗯，而且我在马修身上也看到了，就怎么说呢，就是面包和这个梦想其实是你有一个办法可以同时拥有的，就是说你当然不是说这么好的拥有哈，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如果你很想要一件事情，你并不一定要跟现实妥协的那么厉害的。我们说是这个书名叫失业名校毕业生日记嘛，但是他也有一些朋友可能第一份工作就去了谷歌这种大公司啊，就是他的大学同学去可能做了金融行业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按照他们这个履历，哪怕是在2008年他如果说真的很想要进入一些比较传统意义上的好的岗位，还是会有比较大的机会的，但这离他的梦想非常的远，他就是毅然决然没有往那个方向去使劲。但是呢，他同时又不是说那种很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有艺术追求，然后我就啃老。因为他父母其实是那种很开明的，你要真赖在父母家里天天吃吃喝喝，他爸妈也不会说他啥的，但他觉得他还是需要自己搬出去住，然后自己去哪怕租那个很奇葩的房子也要自己去努力，然后所以他就找了这样一个养活自己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给我们年轻人也会有这样一个参考意义，就是说虽然可能就业环境不是很好，但是你找到一份在现阶段对你来说只是让你糊口的工作，要找到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我们很多人可能说工作找不到，他更多是想要不管是收入上也好，或者说符合他的这个梦想也好，完全符合的工作找不到。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你先找一个能喂饱自己的，是吧？这个你看马修其实对豪门做家教他也并不是很爽的啊，他在个人介绍里面写的是现在享受着不用做豪门家教的生活，所以对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历，但是对他来说当时是一个不是他喜欢的选择，
不得已的选择吧，
对，是个不得已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必要活得这么的刚强，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梦想或者我有这样的一个追求，那我就必须要把自己陷入一个非常苦行僧的状态然后去追求，当然这样也不是完全不行啊，有些人可能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马修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路径，就是可以不用这样刚强的去就是先养活自己，然后同时也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包括像我有些编剧朋友，因为大家就跟马修一样，就编剧是一个哪怕你是知名编剧你也不一定能够很稳定的养活自己的，然后除非你已经有一个可以吃老本的作品啊。但是他们的话就会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会去做一些体力工作，比如说是去餐厅打工什么的，那就跟马修一样，他一方面是一个自己生活的调剂，一方面也可以养活自己。还有一个编剧这个工作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你的任何经历它最后都会变成素材，然后包括你在单位做白领打工然后做狗屁工作，你这些也会变成素材。像我们最近那部剧 就是装腔，那个作者不就是他之前有类似的这个律所的工作经历嘛，然后他就把这些都融进去了。所以我觉得马秀还给就是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怎么样在很茫然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很快进入自己梦想的行列，甚至你没有像马秀那样很清晰的一个梦想，你什么梦想都没有的时候，你也不用啥都不做，因为那样可能更会内耗，你还不如找一个相对来说你觉得还可以接受的一个工作去先把自己养活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慢慢靠近。但是马秀有一个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跟我也有点像，就是在一个完全对他来讲是狗屁工作向他招手的时候，他完全意识到这个跟自己的梦想是背道而驰的时候，而这个工作其实有很大的金钱的时候，可以勇敢的说不。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这才是会让你跟梦想越来越近。但是你也不要太过于说我哪怕饿死自己我要搞艺术啊，我就一周不吃饭我要搞艺术，那咱也没必要这样是吧，就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向我们的梦想前进。
是
讲的好好
不小心又升华了
不愧是你
不停在升华我觉得我们
那好，那今天因为我们已经从这个看上去非常轻松幽默的一个文章升华了非常多的内容，感谢小花老师的
轻松幽默的一本书
啊，对对对，不好意思这个真的读得很快，就是属于你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
哦、
就会觉得很想看它后面还有什么精彩的故事这样的一个作品啊、那就是也欢迎大家都去读一读看一看这本书。那这一次呢搏击天卷也非常 nice 的为我们的袁雨龙听友朋友们准备了独家的赠书福利，那赠书的一些细则呢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详情了解一下，
欢迎大家关注这个搏击天卷这个
出版社
出版社，因为那个我的下一本书就是在这个搏击天卷会出版。之前应该大家如果听过格林童话那一期的同学，听过格林童话那一期的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我接下来一本书是跟心理学相关的，但是最终的标题还没有定哦，大概就是古代魔法与现代科学的相结合，以及一些塔罗牌之类的，然后也是会搏击天卷出，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也出过很多不错的书，然后这一次的话也是会给袁雨龙的听众朋友送出不少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show notes 然后参与一下我们这个互动活动。
好耶好耶，感谢搏击天卷，感谢小花老师，
这个口播可以越来越熟练了，
可以、
啊、
可以出道了
好的，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小花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谢谢，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Cause I don't care too much for money, but money can buy me love. I'll give you all I've got to give if you say you love me too. I may not have a lot to give, but what I got I'll give to you. I don't care too much for money, but money can buy me love.Just can't buy